第二段所成，他的本愿满足了，成就佛果。我们看到这个文，他说说经所成法身净土二种之果，说明阿弥陀佛依的本愿来修行之后，他成佛之后，他因地里面发起法身的愿力，成就法身的愿力，成就净土的愿力，所以当果上的时候，果然能满他的愿。所以在经典里面就说明佛的法身的功德和净土的功德，广泛的说明净土的功德，那么使我们对这个净土啊，真的真的里面非常欢喜心。这是第二个所成。第三个所设，说明这样的净土谁能够去呢？我看到这个文，普设十方有缘众生同往彼国，道法化义名为所设。从因地里面说，十方有缘的乃至下辈的，不管说上辈的或下辈的众生，只要有缘的众生都能够共同往生彼国。那么往生彼国之后，往生极乐世界之后呢，底下说明果道法化义，往生极乐世界之后都能够亲自受用极乐世界的功德，能够得到无穷无尽的利益，所以叫道法化义。那么以上称为所设，这是说明从因到果因地什么样的人可以去，三根普被。那么果上去了之后，有净土对一个修行人的设设啊，能够让他成就什么样的功德，这第一个所设。第二个，我们看第二个，又令一切诸菩萨等学习所行，得彼所生，同其所设，名所设矣。这个第二个又令，把它改成令，不是经。又令一切十方的菩萨听闻这个净土法门，能够学习这个阿弥陀佛的所行，这个发起本愿呐，那来修行，那么得彼所成，成就法身的果，净土的果。乃至同其所设，名所设，就是释迦牟尼佛啊，希望也是以这个教法来教化十方的菩萨，都能够随学阿弥陀佛的这个所行，乃至所成，乃至所设，那么这个称为所设。好，那么知道这个阿弥陀佛的所行、所成、所设之后呢，接着底下讲到下手处，这部经典所说的下手处，就是告诉我们要发菩提心，一向专念，所以。整个回归处呢，这个修行的宗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他说阿弥陀佛的所行所成所设的目的，就是要我们随学阿弥陀佛的这个本愿，我们随学阿弥陀佛的修行，来发起菩提心，然后来一向专念阿弥陀佛。好，那这是整部无量寿经的一个大意。好，那我们今天的这个课程呢，就到这个地方结束。那么下个礼拜开始，我们开始进入正文。
佛说无量寿经，诸位法师，诸位同学，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请翻到讲义的第五面，讲义第五面，第四段，随文解释，是随文解释。那整个无量寿经的前言的部分呢，我们过去花了三堂课的时间，将它大致的介绍完毕。那今天开始呢，我们就要进入这个无量寿经的正文的部分。好，这个就是随文解释。那我们看这个随文解释下面呢，有两行的小字，一行讲说明这个原文，这个我们讲义当中原文的出处。那么第二个呢，是说科判的出处。那我们看这个原文的话呢，我们是依着佛说无量寿经，这部经典。那这部经典的翻译的人是曹魏的康僧铠大师，他所翻译的。因为无量寿经的原文有非常多的版本，加起来可能有十几种，很多个版本。那我们所依的呢是魏译本。那我们科判的话呢，所根据的注解是无量寿经译述，就是隋朝的慧远大师所注解的。那么这位慧远大师是隋朝涅盘宗的一位祖师，不是我们这个东林初祖的慧远大师，这两个是不同的人，各位要知道。不过他也是当代的一位高僧大德，也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那关于我们这个所引用的原文还有注解的这个进一步说明呢，那我们各位同学请翻到这个今天所发下去的附表二。 在附表二当中，我们列个表哈，来跟各位大致的介绍一下《无量寿经》的翻译，还有注解它的版本，有各式各样的版本的不同。附表二，也是附表的第五面。那在这当中呢，首先先说明第一个本经的翻译版本，这个《无量寿经》翻译的版本哦。那么单单就第一个，我们先介绍汉地，然后再介绍第二个藏传的，第三个乃是藏文本。汉地的这个译本呢，各位看有12译，12个译本。那么上层呢有5种译本，包括汉译本、吴译本、魏译本、唐译本乃至宋译本。那么我们所取的是第三个，佛说无量寿经魏译本。那么以后我们上课当中我们会提到魏译本，就是指的这一本康僧铠大师所翻译的这一本。那之前之后都还有好几个翻译。那么这个是第4译，第四次翻译的。那么其中的话呢，失译已经流失掉了，就是说在那个古代的这个篆书上，这个开元释迦录这本书里面有提到这本书的存在，这个书名的存在，但是到后来的时候，到唐朝的时候都已经全部消失，流失掉了。那么这些流失掉的经典的话呢，一共有7部，7次的翻译。所以从后汉安息国的安世高大师开始第一次翻译，乃至到第12次赵宋，这个就是宋朝法贤法师，这当中有12次的翻译，汉地的翻译也非常的多次了。好，那么我们接着看第6面，西藏的话呢，它也有无量寿经。好，那么各位要是到那个藏传的佛教中心去请的话，可以找得到。那么他们的无量寿经的经题称为圣无量光庄严经，你跟他们的仁波切说要请这部经，他们都晓得圣无量光庄严经。那另外呢，第3个讲到梵文本，这底下说从19世纪以来在尼泊尔还有这个印度，好多考古学家次第的从那个岩洞里面，那个洞窟里面挖掘出古代的这个贝叶本，就是这样一片一片的，像现在那个类似像他们现在藏传的人用印刷的那种格式，贝叶本很多本有好几百部古典的梵文的佛经。那其中的无量寿经的梵文本就有13部。那么无量寿经的梵文本的经题叫乐游庄严经。那前面我们所说的这个汉译本它有12次的翻译。那么这12次的翻译，根据后来的学者的研究，这12次的翻译应该不只是一本汉译本，他们所依指的应该至少有3本的汉译本。为什么？因为有的地方他讲的这个阿弥陀佛的48愿是24愿，有的时候36愿，有的时候48愿。好，这个已经不是说文字的微小的出入了，连这个愿文的内容都有差别了。所以这12个翻译当中所译的梵文本至少有3个版本。所以就可以知道其实佛陀在古印度的时候讲无量寿经有人这么推测了，佛陀在古印度的时候讲无量寿经事实上是不止讲一次，因为这部经太重要了，所以佛陀可能至少讲了3次，所以呢会有三个不同版本的我们中国一直的有3个不同的版本的梵文本。那我们刚刚说的在那个印度和尼泊尔的这个古洞库里面发现了有13种不同的这个无量寿经的版本，所以这个版本是非常多了，可能就是佛陀在那讲了很多次了。那接着呢，我们介绍汇集本。所谓汇集本，就是说后来的学者学习无量寿经的人那么大部分的人觉得说这5本的无量寿经虽然是好是好，但是呢在学习上面难免有一点障碍，当然经文本身是没有瑕疵的了，那么但是在学习过程当中会有一些障碍。怎么说呢？就是说有的译本有的文字太繁复了，太冗长了。那相反的，有的译本为了改变这个缺失，结果翻译的时候文字又太简略了。那么或者有的译本它的文字又太鬼捕捉了，不容易读。虽然说文字是优美没有错，但是对后来的人
要读古代的那种骈体文啊，有时候会有点困难。像我们这个魏译本，它就是有那种骈体文的这种风格，你看四个字四个字四个字的。那么虽然说文字优美，可是读起来会有一点困难，所以呢后来的人就有依次的会有汇集本的出现。那么从第一个宋朝的王日修开始，就是写龙书净土文的那位王日修居士，他首先呢采取四个版本，除了唐译本之外，最后一个唐译本之外，其他包括汉译、吴译还是魏译，还有这个宋译，根据这四个版本，那把它给校集，把它糅合成一本，叫做成为佛说大阿弥陀经。这是第一次的汇集本。那第二次的汇集本呢，是清朝的彭继清，彭继清居士呢，他这个是称为劫掠本。劫掠本就是说他认为这个魏译本啊，这个文艺最周详。那么但是呢，魏译本的文字我们刚刚说啊，就是有时候还稍微有点太繁杂了一点。那繁杂因此之故呢，他就将这个当中比较繁复的地方啊，把它给删除掉，就择要的取出来，等于是劫掠的本子了。所以这个是第二次的汇集本。那第三次和第四次的汇集本呢，它就根据五种译本把它糅合在一起，就是魏承贯和夏莲居这两个都是根据五译本把它全部糅合在一起。那最后一个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现在台湾和大陆流通的很广。那至于说第四个那个第三个那个无量寿经，魏承贯翻译的这个那个汇集的这本呢，我看印祖对他评价并不太好，因为他里面呢有一些他那个删繁取要的太过度了，就说他原本的初衷，他原本的想法也是希望说尽量不要更改经典的一个文字，然后把各个义理相同就是他欢喜的部分呢把它结集在一起。但事实上各位要知道，因为每一本翻译的词带都不一样，那么包括他用笔那个用文的行文的方式不同，那同时每一个祖师他翻译的时候，他思考的这个结构的模式也不一样，那你硬要把不同的那种文章的不同格式的文章把它糅合在一起啊，完全不穿插任何字，这是不可能的。所以后面第三个第四个两个版本，事实上他们虽然说号称说不夹杂一个字在里面，个人的字在里面啊，但事实上他为了要使文字连贯，他多多少少都会加一些字在里面。那这个字呢是这个五个版本的这个经典里面所没有的，那有时候甚至必须要删掉一些字，使这个文字呢念起来比较通畅。那夏莲居老居士编的这本是还好，他因为他在汇集的时候可能比较严谨一点，所以和原本啊差距还不会那么样的大。那但是魏承贯这本的话呢，印祖的评价就不太好，他批评啊这个居士啊，他所集的这本无量寿经啊，胆大心粗啊，不足为训，这个人啊很大胆啊，居然敢把经文里面的这个字呢都给改掉，然后呢以他自己的意思加进去，整段的改整段的那个加自己的意思在里面，这个是非常胆大非常不好的一件事情呢。那至于说其他的话呢，其他汇集本各有它的优劣，那这个地方我就不说了。那么各位要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去看那个净土宗教程这本书，高级部同学应该都有，就是大陆那位学者魏磊他所做的，那各位可以去参考他里面对每一个著作汇集本那每一个翻译的版本都有做评价，那各位自己去看就可以的。好，那么这个以上所介绍的就是这本经文本身的这个翻译还有汇集的部分。接着呢我们介绍第二大段本经的注解的版本。那么我们分不同部分，第一个呢根据这个汉文的注解，就是包括中国还有韩国的这个大德的这个注解。那你看前面两本是中国的，后面两本 是新罗国，也就是现在韩国的这高僧的注解。那么这四本注解呢，是我们中国啊大藏经当中啊所留下来的四本比较重要的注解。当然在记录上，在记载上啊，中国古代从古到今啊，对于无量寿经的注解有非常多的版本，但是仅存的呢这就是只剩下这四个版本。好，那么这四个版本的话呢，我们所依止的是第一个无量寿经译述，两卷的这本译述。那么它作者是隋朝的净隐寺的慧远大师，所以简称净隐述。那第二个加强大师加强吉藏大师他所著的称为加强述。那后面元晓大师所著的称为海通述。那景心法师他所著的称为景心述。我们在后面上课的时候可能会引到，那我们就以他的这个简称啊来代表他这个注解。好，那各位看过去有个概念就可以了。那这个是在流传在我们汉地的版本。那么另外我们看到注解一，根据这个慧信老法师的大藏会月里面他说啊，在日本从古到今关于无量寿经的注解有50多家，非常非常多啊。那么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要注意的，从古到今，古今中外了哈。那么关于无量寿经的注解啊，我们刚刚前面所列的，包括日本的50多家，还有中国仅存的这4大家，他们所注解的都是我们今天所用的魏译本。所以从这个当中，我们确实可以看到魏译本它的这个价值所在。从古到今啊，很多的这个高僧大德他们所注解的所依止的版本都是根据魏译本。那么从这当中我们也可以知道，你看翻译的人这么样的多，来注解的人更多，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这部经呢非常非常重要。因为为什么这部经会这么多人翻译，因为它跟众生特别有缘，而且它特别的重要，所以会有历代的大士啊不断不断的去翻译它，使这个文字啊尽善尽美，那么还有很多的人高僧大德去注解它。如果说这部经它本身跟众生的因缘很浅，那么或者是说它义理比较不是那么重要，只是用普通的拳法的教法而已的话，那我相信古代啊从西域来了这么多梵僧啊，他们不会花那么多的心血一本本的梵文经典带进来，然后一次一次的翻译这部无量寿经。所以这部经呢是非常重要。好，那我们接着呢回到这个经文的这个正文，讲义的正文。以上所介绍的是无量寿经的注解，还有这个翻译还有注解的部分。那接着呢我们来到这个正文的部分。好，那当中正文当中第一个分为假意的第一个序分，那第二个当然正中分，第三个当然是流通分了。那序分的话呢是讲到这部经呢、这个他说法的一个缘起，通常在每一部经典最前面序分都会有的，他所说的呢都是这部经为什么会安立，佛陀为什么会讲这部经的一个缘起，那么这个是序分。那在序分当中的话呢要分为两大段，以一呢正信序，那么以二发起序。那么以一正信序呢就是透过证明，透过这个序，这个正信序当中的文字的证明，来使我们后代学习的人相信这部经呢是可信赖的，也就是说透过正信序来证明说这部经典呢是佛陀亲口所说的，不是阿难尊者啊他自己想出来的。就是说在经典的最前面都会有正信序，我闻如是，或者如是我闻，或者闻如是，这样子的一个文字标在前面。那么阿难尊者他在解集经典的时候，他是靠背诵方法把佛陀所说的经典全部背诵出来。那么他在背诵之前呢，他首先会讲我闻如是，或者如是我闻。那么他讲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告诉与会的大众说，今天我底下所诵的经典是我亲自从佛陀那个地方所听来的佛法，而不是我阿难尊者我自己想出来的。那为什么在经典的前面都会安立我闻如是，或者如是我闻，或者闻如是这样的一个正信序呢？ 这个是有它的缘起的。好，那我们就根据那个净领述里面慧远大师的这个说法，他也是引经典的说法，我们跟各位大概说明一下。他说啊，当佛陀在临灭度的时候，佛陀啊卧在这个绳床上，我们在娑罗刹那间临灭度的时候，那时候阿难尊者啊，他还没有证的四果阿罗汉，他还是一个凡夫。那么因为因此之故呢，他看到佛陀要灭度了，因为凡夫嘛，所以他还有这个贪烦恼，还有爱的烦恼。有爱烦恼的缘故呢，他看到佛陀临灭度啊，非常的悲伤啊，在那个地方哭泣。那哭泣的、啊、到哭泣到这个心中啊，迷闷啊，都不能控制住自己的情绪的。那么这个时候呢，阿耨罗陀尊者啊，就告诉阿难尊者说啊，你是佛陀的这个侍者，那么佛陀一生当中所有的所说的法都在你的心中，那么也就是你是传承佛法的人啊，那么你既然负担这么重要的使命，现在佛陀要临灭度了，你应该去祈求啊佛陀为我们做最后的开示，告诉我们一个修行人在佛陀灭度之后，我们应当云何安住，云何降伏其心啊，怎么安住的一个方法，那么不应该在这个地方只是一昧的哭泣啊。那么阿难尊者听了阿难罗陀尊者的话之后呢，就清醒过来了，然后赶快啊到佛前啊，然后请问佛陀四个问题。当然这四个问题不是阿难尊者讲出来的，因为阿难尊者这个时候心都乱了。这四个问题呢，是阿耨罗陀尊者刚才教导阿难去问的四个问题。他问佛陀四个问题，第一个他问佛陀说啊，佛陀你老人家在世的时候，我们以您为师，以您为大师啊，是我们的导师，那佛陀您灭度了之后呢，我们以何为师呢？这第一个问题。那么第二个，佛陀在世的时候，佛陀会为我们说种种的善巧方便的法来开示我们众生的心，引导我们的心，使我们能够了生脱死。那现在佛陀灭度了，我们的心要安住在哪里呢？这第二个问题。那么第三个问题，阿难尊者要问这个佛陀这个僧团的问题，他说啊，僧团里面如果有恶性比丘，就是那种个性很粗暴啊，不受劝谏的啊，那么喜欢捣蛋调皮捣蛋的这种比丘啊，怎么办？怎么样处置他？佛陀在的时候，佛陀讲一句话，那些恶性比丘啊就不敢作怪了。但是佛陀灭度了，这个时候大家都是同门师兄弟啦，那这个时候我们要怎么样来面对这些恶性的比丘呢？使僧团也能够和和相聚下去呢？这第三个问题。第四个，阿难尊者问佛陀说：“未来这个经典，我们将佛陀所说的开示集结成经典，那么在经典的前面呢，我们应当安立什么样的文字，使大家对这个经典能够产生信心？”有信心才能够修行嘛，所以希望佛陀告诉我们这个四个问题。那就佛陀就很慈悲的为阿难尊者回答这四个问题。第一个，阿难尊者问说，佛灭度后以何为师啊？佛陀就回答说啊，我灭度之后呢，你们应当以般若提摩叉作为你们老师。这般若提摩叉就是这个戒律，就是戒的，就是别解脱戒的。那么就如果住世无以辞也，那么在般若提摩叉里面，佛陀所制定该做的事情，我们一个比丘都应当去做。那么里面制定我们一个出家比丘不应当做的事情，我们就应当遮止。那么因为这个戒啊，只有佛能够说，所以这个戒呢，能够作为我们佛灭度之后呢，一切佛弟子的导师。所以佛陀回答第一个问题是这样子的。第二个呢，佛在世的时候依佛的开示，这个时候心能安住。佛灭度之后呢，佛告诉我们依着思念处而安住。为什么？因为佛陀的一切开示，不管大声的开示小声的开示，其实内涵啊总摄起来就不外乎思念处，观身观色观心观法，身受心法思念处。当然这个思念处有浅深的不同啊，有小声的小圣智慧所能够理解的这种思念处，有大圣的智慧 我所能够理解的四念处。但是不管有大小圣的这种智慧的差别，它就在本体来说都不离开四念处。所以这就是我们一个佛弟子在佛陀灭度之后，我们心中的安住处就是四念处。好，那么第三个呢，恶性比丘要怎么跟他共住呢？好，那些调皮捣蛋的人怎么跟他共住呢？佛陀回答说，梵坛，梵语的梵，坛月的坛。梵坛的意思是莫病啊，就是说啊，讲白话文就是不理他了。就是说啊，我们讲个人有个人的因果啊，你要能够度化他当然是好，能够教戒他当然是好。但是如果说你不能够教戒他，那当然他也没有犯什么重大过失，你也不能要他走，那当然怎么办呢？莫病啊，我们自己修自己的，然后呢，我们慢慢慢慢的以我们的德行啊来感化他。但重点就是说，僧团之中啊，六合合不要有任何的纷争。那么就是恶性比丘，梵坛一致。那么第四个呢，一切经首，他一切经的这个前面要安立什么样的语言文字呢？佛陀回答，要安立这个如是有闻等等的六成就。所谓六成就，就是我们看这个经典里面，你看我闻是第一个闻成就，这个如是的话是信成就。那么第三个，看一二那个发起序底下，一时是实成就，第四个佛的话是主成就，五的话是五，就是住王舍城其实在库山中，这个是处成就，乃至第六个遍起途众，这底下讲声闻众啊、人天众啊、菩萨众，这个是众成就。那么一切法会的缘起当然因缘和合啊，一切佛陀说一切世间法都是因缘和合，当然包括法会在内也都是因缘和合。那所以说这个在这个经典当中，就是要首先描述这个因缘和合的情况，这六种因缘具足条件的那种成就的情况。那首先正信序呢，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很重要的一段文字了，因为它讲到文成就和信成就。那么透过文成就跟信成就，使末代后世的人啊，受持这部经的人能够相信这部经啊是佛陀亲口所说的，不是阿难尊者他的个人的意思。好，那为什么我们说如是我闻，或者我闻如是啊，能够升起众生的这个信心，对这个经典的信心呢？它是有它的道理的。那我们各位请看到今天发下的附表三，附表三，是我闻如是义，我闻如是的道理。为什么他能够看到这个经，他看到这段文字，就代表这个正信序呢？可以证明它的可信度呢？那我们首先看到这个附表当中分为两大段，第一段名利义，说明安利如是我闻的用意，然后第二段再解释如是我闻的文字的内容。先说明用意，为什么安立这段文字的用意，第二段再来解释它的文字的内容。好，那我们先来看用意的第一个，先看第一段。初遍利益，佛本何意教智持语未生悟性，这第一段。第一段呢，先辨明辨别安立的用意。那底下假设个问答，他问说啊，佛依着佛的本怀，他依着什么样的用意，那么叫阿难尊者在一切经的这个前面而都要安置五闻如是这段字呢，这个问题。那么底下他回答说啊，未生悟性，为了升起众生的信心的缘故，就是说安立五闻如是的目的是为了要升起众生的信心。好，那么底下再说明为什么如是，为什么我闻安立能够升起众生的信心呢？我们看第二段。如是云何得生信心也？其以如是者，阿难张己信甚佛语，道以佛所说如言，佛所说是，令他众生同己生信。好，如是为什么能够可以使我们升起信心？看到这段字，我们就应当升起信心，为什么呢？他解释说，其以如是者，阿难张己信甚佛语，佛语啊。阿难在诵经之前，他在那个大众 之前啊，解集经典诵经之前，他先讲如是，那么就代表章解，就代表就表示啊，他相信哦，他相信，而且随顺哦佛陀所说的话，就是说，这个标明如是的意思是说，阿难相信呢、啊，而且随顺佛陀所说的话是契合宇宙的这个真理。那么阿难他相信，他随顺，那么他也希望，他也提醒，他透过如是这两个字，也希望提醒大家，佛所说的话是随顺真理的，希望大家也能够相信，也能够随顺。怎么说呢？底下我们接着看，他说啊，道佛所说如，好，这个道就是言的意思哈，言说的言啊，就是说如是的如的话呢，就是说佛所说的话，哦如。佛所说的话，如这个如的话，就是不变异的意思。不变异就是说，佛在经典里面所说的话，它的内容是随顺诸法实相。既然随顺诸法实相的话呢，它这个道理啊，不管时间的改变，不管在什么地方、什么样的空间，它都是随顺诸法实相，都是不违背的，所以不变异，称为如。同时，从另外角度来说，佛陀他在经典里面所说的话，不仅随顺诸法实相，那么也是随顺十方三世诸佛的语言，清净的语言都是相随顺的。我们释迦牟尼佛如是说，十方三世诸佛也如是说，那么他们所说的法相同不变异的，所以称为如。好，这如的意思，就是说佛所说的法随顺实相，随顺十方三世诸佛的言说。好，这称为如。那么因为如的缘故，所以他第二个说，言佛所说是，是就正确的意思。既然佛陀所说的话是如，随顺诸佛，诸佛十方诸佛随顺实相，因此之故，佛陀所说的话就说是，就是正确的。所以透过如是这两个字的话呢，就劝勉了其他的这个闻法的众生呢，跟他一样能够对这个法的内容啊生起强烈的信心，好，相信佛陀在这部经典里面所开示的绝对是无错谬的。阿难这样劝勉大众，透过如是这两个字来劝勉大众。那么接着为什么说我闻呢？好，因为我们前面说好，透过如是我们相信佛所说的话是随顺实相诸法实相的，这个我们有信心。但是我们要怎么样知道在底下经典里面所说的话，这个语言文字是随顺佛的意义呢？因为如果说它是随顺佛的意思的话，当然它也是随顺诸法实相。但如果说它是阿难尊者他自己想出来的话，那当然不一定符合佛意，那也就不符合诸法实相。所以要破除第二个疑惑的话，阿难尊者接着说明我闻。好，我们看这个我闻的意思，我们先看到这段文哈。其我闻者，若未生信，阿难之事不足之人，若言此法是己所说，人多轻谤；又言此法从佛闻故，人皆归信。好，说我闻的话呢，是为了令一切的众生能够升起信心。好，那底下解释为什么？因为阿难啊，自是不足之人呐、啊，就是说我们相信佛的话是正确没有错谬的，但是阿难尊者的话呢，他讲的话不一定能够有公信力，因为为什么不足？分量不够啊！因为阿罗汉啊，我们都知道阿罗汉的智慧是不圆满的。好，那么阿罗汉的智慧不圆满，他讲的话可能带有法执的成分在里面，所以他如果讲这个介绍，为大家介绍这个经典的内容，以他的意思来介绍的话是没有公信力的，所以他必须要说我闻。好，底下所以他底下他说啊，因此之故，若言此法是己所说，人多轻谤。阿难尊者如果不加我闻这个字，他只是说他只是开始就一开始讲说那个一时佛在王舍城西是苦善中啊，讲什么话，一开始讲这个话，那么他不讲这个是我闻，是我亲自从佛那个地方听闻来的话呢，别人以为是他听完之后他个人的体会，那么这样子的话，人家对他所说的话就会轻视， 轻视他所说的话，因为这是阿罗汉讲的话，不够分量。那么不仅轻视，甚至可能会毁谤他所说的话。比如说我们在《无量寿经》里面底下所介绍的是净土的境界，那么阿难尊者如果他不讲说这些内容是他从佛那个地方亲自听闻的话，大家会怀疑他说，你一个阿罗汉，你的神通只能到达一个三千大千世界而已，你怎么能够介绍净土？大家会想啊，你讲的是不是天方夜谭呢？那么甚至别人会毁谤说啊，你所说的净土根本不存在，这是你阿罗汉个人的想法。所以他如果不讲我闻的话呢，人家会轻视啊，甚至毁谤。所以相反的，由言此法从佛闻故，人皆归信。相反的，如果他说这个话都是从佛本师那个地方亲自听来的，那么这样子的话呢，与会大众啊就能够归信。那这个人的话，当然主要的指的是与在解集经典那个时候的人了哈。当然，他们那个时解集经典那些大罗汉能够产生信心的话，当然，他们把经典流传下来，后来的人当然也能够生信了。好，所以这个如是我闻就是要证明，这个证明这个法的没有错谬。那么这两个差别呢，如是在证明佛的话是没有错谬的，因为他随顺十方三世诸佛的话，那么他也随顺诸法实相。所以如是是证明佛的语言没有错谬，那么我闻的话呢，就证明阿难的话是没有错谬的，因为阿难是从佛那边听来的，所以也没有错谬。因为经典里面佛陀也有赞叹了阿难尊者，佛陀说啊，佛法如大海啊，流入阿难心啊。阿难尊者他有种种不可思议的功德，其中一个不可思议的功德就是佛陀讲经说法三百余会49年的经典，阿难尊者他出家之后每一场法会他都在场，因为他是侍者。那么他出家的时候呢，他也要求佛陀把他出家以前佛陀所讲的经再为他重说一次，那佛陀也慈悲为他重说一次，所以佛陀49年所说的法全部流入阿难的心中，阿难他能够摄持全部的经典的内容，没有错谬。所以如是我闻是正信。好，那么接着呢，底下附带的说明信心的重要性。好，我们看到这个第四段，信有何意？须立此言而胜信乎？是言信者入法充门，设法上首，凡入佛法要先起信，故华严中说信为首，如人有手至珍宝处随意采取，若人无手空无所获，如是入佛法者有信心手随意采取道法之宝，若无信心空无所得，信有此意故立如是我闻之言以生悟性，利益如此如是。好，那我们讲这个叫正信序，透过这个证明如是我闻的证明，使众生能够升起信心。那接着底下附论呢，那信心有什么功能和意？这个意是功能功德啊。那么信心有什么功德？我们必须在经典之前必须安立如是我闻，这个此言的如是我闻，而使众生能够升起信心呢，一定是信心有很大的意义，所以才必须要这样安立。所以底下解释说啊，底下解释首先有三段，第一个是总说了，信者入法出门，设法上手，这可以分两方面来说。第一个，要出入佛法的话，出入佛法这个大海啊，一定要从信心来下手，要入法出门。第二个呢，设法上手。我们入了佛法大海之后呢，在众念修行过程当中，我们心中想要摄持一切佛法的功德法财的话呢，也是要信心，一直信心才能够摄持一切佛法的功德。这是就两方面来说，一个是出入门，一个是中间修行的过程当中，都必须一直信心。好，那么是总说。那么底下呢，别名的话，第一个首先介绍入法出门哈。凡入佛法要先起信。好，这个大智度论他说啊，佛法大海啊，信为能入，智为能度。佛法汪洋浩瀚，像大海一般的广。那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契入呢？首先呢，你必须要信心。那么所谓信心的话呢，当然就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一种宗教情操啊， 比如说净土，谁看到净土啊？阿弥陀佛净土，真的能够看亲见净土的人非常的少。但是为什么我们相信，我们还愿意去？这个就是宗教情操。所以要首先要起信，你要先起信，然后呢再去修行，这个时候呢才能够感受到相应的果。所以在修行之前，当然有的是必须透过理智的抉择，但是有一部分的佛法还是先得依着这个宗教情操而先生信，先有信心。好，那么有信心的话，根据我们讲五根嘛，先有信心啊，接着那个才能够使你精进，因为你对这个法相信不疑嘛，你才会真的去起修，才会精进的去修。那么精进的话呢，产生这个念，那么这个念根啊，信根、净根、念根，那么你的心呢，能够啊在这个法上安住，这个是念根。那么你这个念根、信、净、念这三个方面之后呢，这个时候才办法真正得到佛法的这功德，就是定和慧这两个功德。信心念定慧五根才能具足，所以五根的首先就是要信心为开始，所以凡入佛法先要起信，这说明初入法的一个方便。那么第二个呢，再说明设法上手的道理，他以这《华严经》来做证明。《华严经》他说啊，信为首，信心，我们这个譬喻就像手一样。那么底下先说明譬喻，他好比说这上有人啊，要有手，那么他有手，那么他到珍宝的处所，那个宝藏的藏宝的库，藏宝库啊，才能够随意采取这个珍宝。相反的，一个人如果没有手，到这个珍宝的处所，他眼睛看啊，这怎么心动啊？这个财宝还是财宝，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底下第三底下那个第三个合法，如是入佛法的有信心手，随意采取道法之宝。你要进入佛法的话，你首先一定对释迦牟尼佛所开示的法要有信心，因为他所开示你，我们本是释迦牟尼佛，他所开示的法，都是告诉我们怎么样开发我们自信当中的珍宝好的一个方法。那么你要有信心的话呢，就能够依着这个语言文字来调伏烦恼，来开发我们自信当中的一个珍宝，就像一个人有手一样，所以随意采取道法之宝。这个佛法的定慧必须从信心来下手，这个宝就是定慧了。相反的，一个人要是没有信心的话，空无所得。他纵然学佛学了几十年了，他对佛法没有信心，这种宗教情操啊始终建立不起来，他永远是门外汉。纵然他能够演说佛法说得再多，他没有办法得到宝的话，他对这个法永远不可能产生信心。他没有去实践，他没有一直信心去实践的话，他永远对这个法永远是半信半疑，一种学术研讨而已了，那是没有用的。所以底下结论呢，信有此意，故立如是我闻之言，以生悟性，利益如是。因为信心有这样子重大的功能，所以在一般的这个经典的最前面都必须要安立如是我闻的这个言辞。如是我们讲证明佛语不谬，我闻呢证明阿难所传述的语言文字啊是没有错谬。那么透过这样正信序，以生悟性，生起众生的信心，利益如是，这个佛法安立如是我闻，它的利益就是这样子。尤其啊，我们这个净土法门呢、啊，它是男性之法。这阿弥陀经他说啊，这个是个净土法门，是一个男性之法。那么我们要是对这个在学习这个法之前，我们不能够体会如是我闻这个道理，那么对这个法不能够是你信心的话，